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公布国家安全策略，矛头直指中国和俄罗斯。因记录并传播北京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而遭政府缉拿的画家华勇在天津被捕，他在流亡途中所发的视频引发轰动。媒体观察，在中国当记者不容易。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川普总统将在12月18号星期一下午宣布新的国家安全策略，当中除了强调保障美国的安全，也特别点出中国及俄罗斯带来的威胁。白宫12月17号下午举办了背景简报会，川普政府资深官员们告诉白宫记者，依法每任白宫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国家安全策略，而这份策略呢是统合包括国防部、国务院等跨部会的合作，历经11个月完成的。在关于新国家安全策略的简报会上，有白宫记者问麦克马斯特将军认为中国是经济侵略者，要考虑如何避免美中经济冲突。对此，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说，这份国家安全策略将中国认定为策略竞争者，因为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军事以及信息方面都跟美国竞争，而中国的实力是其他竞争者所不及的。美国需要中国，也需要持续与中国合作。美中的关系并非零和游戏，仍有许多方面要跟中国合作，包括朝鲜问题。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说，美国关注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美国的创新受到中国以及其他人的一连串盗窃行为所威胁，将会确保美国法律纪实并且到位，能够保障美国研究发展的成果，包括各大学的研究项目不受到中国的盗窃。此外呢，这份国安策略也认定中国与俄罗斯对于美国信息战跟政治战争。美国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斯蒂芬·班农这个周末在日本表示，美国和东亚盟友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令人恐惧、厚颜无耻和全球性的野心。班农补充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川普总统已经着手美国的复兴计划。班农曾经担任川普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认为，应对美国的优势和不断增长的霸权，需要美国及其盟友进入决策的关键期。他用20世纪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绥靖主义为例，警告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崛起的竞争者，采取绥靖政策是危险的。班农说，川普总统表示要改变过去几十年美国对中国崛起采取的绥靖政策，美国要停止成为中国事实上的进贡国，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每年存在5000亿或者4850亿美元的逆差。班农认为，过去25年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在战略上无所事事，让中国钻民主制度的空子。他认为是美国等民主国家纵容中国按自己的牌理出牌，这些民主国家则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12月15号因记录并传播北京大规模驱赶所谓低端人口而遭政府缉拿的艺术家华勇在天津被警方带走，目前已经取保候审。华勇在与警方周旋的一个多小时内呢，在社交媒体上发了多个视频，记录自己被捕前的心路历程，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今天呢，我们就选取两段视频片段给大家播放。首先呢，是华勇逃到天津朋友家里躲藏，警察敲门，他说他们来了，然后被捕。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勇，我躲在天津的一个朋友家，但是还是没能逃脱，刚才就是敲门并报出他是派出所的，是天津口人，我现在住在天津的一个朋友家，现在有天津派出所在我门外闸门， 一会儿我的朋友可能就要被找到，我已经做好了入狱的准备，因为我没做错什么，我只是拍摄和报道了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没想到我从北京逃到了燕郊，又从燕郊逃到了天津，但是今天还是被找着了。我稍微有一点紧张，但是我把胡子也刮了，也那个，但是还是头发也痒了，但是还是没有逃脱他们的那种强权机制的一个无形的大网。
华勇呢，他在流亡途中为他的女儿庆生，因为他没有办法在女儿身边给她过这个3岁的生日，这段视频感动了许多人。
还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说几句。华勇还是坚持不出国，我没办错任何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那个，我华勇只是拍摄了一些那个视频，发到网上，没有任何的错误。啊，所以我还是坚持不出国。哪怕是死，我死在我的国家里，这里有我的人民，有我的文化，有我的亲人，有我的爸爸妈妈，有我的女儿。我非常遗憾的就是，18号的时候还有几天啊？15号，今天15号，还有3天，我女儿就过生日了。啊，宝宝。爸爸给你过不了生日了，本来爸爸想人过不去，但是18号的时候想录一段视频，给你唱一段生日快乐歌，但是这个爸爸也做不到了。爸爸现在就给你唱，现在外面有很多警察，现在我的朋友也被找到了，我估计过一会儿房门就会被打开，我就要跟他们走。爸爸用最后这一点时间给你唱一首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my bab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爸爸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你们这一代人不要再经历爸爸和爷爷们经历过的事情。爸爸想让我们国家好起来，应该公正、公平、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我们人人都敢在大庭广众下、阳光灿烂的大街上说真话，这是我对这个国家做的贡献。
就在我们节目开播2个小时前呢，因记录并传播北京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而在上个周五被警方抓捕的华勇被取保候审。华勇的视频以及他被捕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引起轰动效应，网上在同情和声援他的同时呢，也有一些疑问和争议。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华勇的朋友季峰先生，来介绍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季峰先生你好。喂，季峰先生。季峰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好。
你好。华勇呢，他在被警方带走不到4天的时间就被取保候审了，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他目前的最新情况，以及取保候审对华勇今后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我现在在北京，华勇到了成都，整个过程我是见证人和整个这个参与者。那么这会儿他在成都陪女儿过生日，那么朋友们去接了他。但他现在取保的罪名是因为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的，现在是取保候审。取保候审就意思着他这一年之内不能有任何就警方认为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可以收监，他必须是指定地方。那么现在我们预估他指定地方是在成都，就是他女儿那附近。随时要去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报道，如果他离开那个监视地的话，必须要公安机关同意，否则是会从轻收监的。 那情况就是有一年之内，就预设的这一年之内，华勇先生不能自由的搬离。嗯，那个外界
对于华勇啊。对于华勇他被带走之前发布的多个视频呢，目前我们刚才也选播了两段。目前有不少人呢指华勇是在炒作他自己，比如旅居荷兰的知名学者李建芒，他就说华勇逃亡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行为艺术，还指整个剧本编得太差。今天环球时报也刊登了总编辑胡锡进的一个评论文章，他也指责华勇作为一个行为艺术家自我炒作太煽情。那么您作为华勇的好朋友，您如何看待这些来自民间和官媒的批评呢？
华勇本身就是个艺术家，至于行不行为艺术，他只要真实的行为艺术也很正常。但是我注意到了单人评的那篇文章在今天凌晨一点钟，也就是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发布出来了。那李建芒和单仁平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警方应该是跟单仁平沟通好的就是胡锡进，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双簧。那个至于华勇先生，基本上所有的人认为进去以后可能都出不来，至少是相当一段时间出不来，因为从89年到现在，引起群体式事件或者是重大事件上闹了这么大的进去又没认罪就出来的人几乎没有。这个里面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内幕是他内部的博弈的结果，还是全国境内外国内外的舆论的压力的结果。因为这个事件间接引起了两桩事，一个是大兴区的区长被撤职，另外一个是北京市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市委书记，这据传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一个检讨。如果是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话，那么他们对华勇的这个惩罚是师出无名。华勇一再说我又没做错什么，我不过就是照直记录了。如果照直记录单仁平也就是胡锡进他们认为这是行为艺术的话，我认为华勇这个行为艺术并没有什么错误，到迄今为止他也没有认为什么错。那么至于李建芒呢，这个人一直在网上就是质疑所有的人。这个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在网上他对很多人都是恶意攻击的，那么我就不做评论了。因为这个是行为艺术，是即使华勇做一个艺术家做行为艺术，所有的行为艺术都错了吗？我认为他只要是真实的，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作为那个时候的忠实于记录了历史，他这个行为艺术就是有意义的。
好的，那么目前我们知道呢，帮助华勇逃离大兴区的5名村民呢都已经遭到了逮捕。那么你们目前我们知道您从前帮助过华勇，那么现在您准备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那些被捕的这个村民呢？
这个我刚才已经调查了，因为一直整个华勇的案件我说这个事件我都参与了，而且警方当时到我家抓华勇没抓到，其实第一时间警方都是找的我关于华勇的事儿。那么现在关于5个村民的问题，5个村民的那个被拘留的罪名跟华勇一样的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现在呢，据我们所知，那么170多位村民，100多位已经领取了补偿款，现在还未领的有72人，就是补偿款没有领。那么这些村民们现在具体呢，我们各方面在打听。因为他跟华勇是一体的，不要因为华勇获得了自由以后我们就放弃对村民们的支持。那么对于村民们这些有什么需要我们在力所能及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因为对华勇来说，未来他肯定也不能，他不能吱声，他也不能出面，很多事儿可能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华勇这次获得自由，我认为是两个情况，两方面的力量。一个是体制内本身的博弈，为什么呢？因为我注意到了，就是前几天《中青报》和《检察日报》对北京市的这种暴力拆迁提出了质疑。这是来自于体制内部的，体制外就是在我这里，至少是那个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跟我提供帮助。我刚才放映出来的，我发了几张照片。我发了3组照片，现在点赞和互动的已经超过1000人以上了。就在我的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面。那么我就认为这个是大家的力量，因为这个力量呢， 一在于这个暴力拆迁这个事儿本身它是于理于纪它都是不合法的，再加上现在人们开始觉醒了，对于这种这个在十九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今天仍然有这种践踏法律的行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一再的说，其实我们帮助华勇和帮助这些村民，我们关注他其实就在关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好的，我们感谢季峰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是媒体观察节目。在中国，媒体工作者为官方说话发声就平安无事，但是如果你离开了党的领导自行其事，那就很容易出事。不管你是本国记者或是外国记者，也不管你是中央记者还是地方记者，你都必须统一口径和基调，舆论一律要同中央保持一致。若非如此，轻则呢请你喝茶，重则就得挨打坐牢。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在中国当记者是有多么不容易。凯涛，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徐波。
好，在中国当记者真是不容易啊！如果你不听统一指挥，即便是外国记者也要遭到厄运，是不是？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两位记者跟着文在寅总统去访问中国，这大家都知道了。两位，一个是韩国的《每日经济》，另外一个是韩国的《韩国日报》，两位记者。这在视频里我们看到，一位记者是先被推倒在地，然后另外有十几位这个在场的或者是当地的保安人员把另外一位韩国的这个《每日经济》的记者打倒在地，用脚在他头上踢。那么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韩国方面相当的这个强烈的反应，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抗议，就是说我们的人跟着总统去你们国家访问，怎么遭到这种待遇？那么他们还是外国的记者，一般来说中国人、中国政府、中国警方、中国的官方对外国记者还是比较有点客气的。那么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看到韩国的记者遭到了打，那么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国和韩国因为萨德问题而引起的矛盾。
那么整体看来，我们都知道呢，在中国当新闻记者是非常不容易的。抛开你要充当党的喉舌不说呢，也暂且不论是有偿新闻呢或者腐败新闻腐败等等，只要你被认为是出现，你被认为不听指挥，
对，
你可能呢就要受到厄运。那么全国这个是记者人权保护组织叫全这个叫什么呢？叫国际记者保护委员会。
对，
近日就指出说中国是记者受到最粗暴待遇的国家之一。
那么上个星期呢，总部设在纽约的这个国际就是记者保护组织叫保护记者委员会，他们发表一篇的这个特殊的报告，就特别的报告。在这个特别报告当中呢，他就把全世界的这个对待记者的这个态度这么个国家给他归了个一个类。那么他得出结论说，世界上就是迫害记者最严重的国家是土耳其。在土耳其有70多名记者被拘禁关押，那么在中国是第二位，全世界中国是迫害记者第二位。那么中国有41位记者遭到关押。他的这个特殊上个星期发表这个特殊报告当中呢，他提到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前不久刚去世的那杨天水，还有一个就提到了四川成都，也是这个华勇这个成都这个黄奇先生。他提到了这么两个例子，说黄奇得了肾病等等。那么他总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全世界不管什么国家，你独裁国家也好，民主国家也好，那么中国是迫害记者最严重的，排在第二位的国家。
那么记者显然在中国是一个高危人群了。那么就是不当记者，如果你沾了这个人群，做了记者的事儿，恐怕你也不得好的下场。
最明显的就是华勇的例子，华勇就是在那个大兴那一带做了记者所要做的工作，拍照、摄影，记者一般就是这样的嘛。然后他把它公布在网上，这就成了华勇的一大罪名。你看他后面遭到了这么多这个曲折的待遇。那么这里头我们就抛开这个华勇这一个，他只是一个艺术家、画家，抛开他一个不说，最近几年我们遇到的所有的维权律师，基本上都是采取一个都是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儿。他们已经被剥夺了上法庭辩护的权利，不给他们延续这个法律的执照，他们能做的就是为这个他们的辩护人发声，接受记者采访。就是刚刚想象的季峰先生， 所做的那样。那么很多的维权律师就被政府列为是死磕律师，然后政府拼命打压他们。你看刚刚去世，上前几天刚刚去世的李素斌先生，他也是60多岁，正是好年纪，结果他因为这个长期受到打压，结果他得了病去世了。所以总而言呢，这个所谓的维权律师，他们在中国你要所干的事儿，归根结底他们就是干了一个记者所干的事儿。而政府正是因为他们，你们这些律师，你们不务正业，你们干记者的事儿，对不起，我们要打压你们。
所以你看我说的没错啊，记者是一个高危职业，高危人群。
对对对。
好的，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中国当局在新疆全面推行采集包括 DNA 在内的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引起争议。当地政府为新疆全体居民提供健康检查项目，收集和记录照片、指纹、血型、 DNA 和虹膜扫描等信息。据报呢，这是中国建设日益先进的国家监控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在监控社会方面向来不遗余力，天网工程是另外一个实例。这项工程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全国安装视频镜头超过2000万个，能够实时监测识别车辆种类以及行人的穿着、性别及其年龄。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指责中国当局对人民严格监控，侵犯人权隐私和人权呢，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官方媒体呢，则表示监控措施是守护百姓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从采集 DNA 到天网工程，中共的监控对象是谁？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中国当局已经开始在新疆采集12到65岁居民的这个叫多项生物特征数据。外媒报道说，这在新疆居民中已经引起了恐慌。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全面采集居民 DNA 等生物特征，这在国际上有没有先例？有亲中媒体说呢，美国也有这个 DNA 数据库啊，为什么单挑中国呢？为此，您有什么评论呢？
全面采集居民的 DNA 信息，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有些媒体误导读者，使不少的中国人误以为像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 你像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知乎，是个知识性网站，知乎者也的知乎，它就有这么一条，题目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像美国一样建立全民 DNA 数据库。当然你要仔细读它下面的回答，它倒没有直接说美国已经建立了全民的 DNA 数据库，可是它单单是它这个标题，它这个问题就会误导一些粗心大意的读者，以为美国已经建立了这个全民的 DNA 数据库。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数据库。
嗯，
美国确实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了这个 DNA 的数据库，但它所采集的那都是刑事罪犯的 DNA 数据啊。那么我们知道，按照一般的这个规矩，以采集政府要采集个人的 DNA 数据，那一般必须是在这个犯罪的现场，或者说对这个在押的犯人，那么这而且现在中国过去一开始在建立 DNA 数据库的时候呢，也还是针对这些主要是刑事犯罪啊。可是现在呢，它这个越来越有扩大化的趋势，尤其是这一次，那以前已经有针对一些异议人士啊，针对什么穆斯林呢，那你像这次，尤其是这次新疆，他们就是借健康这个检查这个机会啊，这个收集这个一般民众的这种 DNA 信息啊。那么你再考这样，实际上呢，那等于是把老百姓都当成了潜在的罪犯啊。那尤其是在考虑到中国本来就对政府的权力就缺少制衡，老百姓的人权就缺少保护，那么你政府现在这个全面的采集居民 DNA 的这个数据，我想它只会导致政府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以及这个人民这个人权的进一步的被侵犯。
那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为什么中国当局要选定新疆来作为采集居民生物特征全面推广的这样一个地区呢？有亲中媒体这样认为，说国际上有人唯恐新疆不乱，制造阴谋论。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说法呢？
当然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新疆的这个民族矛盾现在越来越激化，那么当然也有就是说比如说像东突这种独立运动，以及呢这个像这个从阿富汗啊和这个中国接壤的地区啊，有一些个这个恐怖主义的渗透，可能呢这个当局呢也许他就是出于有这样一些现象，他就把这个把这个新疆人或者说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作为一种监控的对象，所以呢才要去采集他们的这些个人的这个 DNA 和其他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么这个本身我觉得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和这个个人隐私的问题他完全给混淆了，混淆成什么呢？就是说似乎这些个少数民族他们从人种上就可能是有犯罪的这种可能或者基因的，那这种基因的搜集当然你从另一方面说可能他会便于破案呢，或者发生恐怖事件的时候容易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欲和私欲的这个划分这个所谓群体权界，这一点是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历代的统治者都这个完全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公欲是要讲民主，私欲是要讲自由的，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高科技的统治就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公欲和私欲不分，而且呢既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而且呢这种做法还让人想起什么呢？想起纳粹。纳粹在把这个一个是他们把这个犹太人进入这个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会把他们这个进行筛选，有的健康的男人作为人体实验的对象，然后呢要把他们剃去头发，消毒拍照，建立档案，并在这个这些人的身上刺上编号， 然后没收他们的财物，等等等等，这些就是他做的这些做法与这个纳粹的做法我觉得有相似之处。所以如果说唯恐新疆不乱，我觉得这些个部门他们自己做出这种侵犯人权的这个决策本身才是这个新疆的治乱之源。就新疆本来和这个少数民族或者维吾尔族跟汉族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远没有这么紧张，虽然也发生过像所谓这个三区革命这样的啊，甚至于排斥汉人和屠杀汉人的事件，但总体上来讲就是这个新疆的少数民族跟汉族的这种冲突没有像今天这么激烈，
嗯
啊，这个种族之间的这种仇恨也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啊，所以我觉得这中间有自己就是这个执政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本身应该进行反省，
嗯，
有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而且呢不尊重他们的习俗，不尊重他们的宗教，当然会引起他们的反感。那么现在又搞出这套东西来，我觉得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给新疆制造混乱。我觉得是这样。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采集生物特征包括这个 DNA 在内，那么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另外一项中国的伟大工程，叫天网工程。就在几天前呢，这个英国 BBC 一位记者和中共警方合作，在贵州省贵阳市测试这个天网系统，把他照片进入当局的数据库之后呢，他潜逃了不到7分钟即被警察抓捕。那么中国媒体我们看到呢都是用自豪和炫耀的口吻来报道这件事的，但是外媒表达了警觉和担忧。首先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消息？
我对这件事也非常的担忧。你和这位 BBC 记者由于天网系统的监控潜逃不到7分钟就被警方这个抓获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逢着政府的官员或者警察在摄像头底下做了坏事，人们要去查对，那么当局就会宣布摄像头坏了。就像不久前这个北京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事件，那警方就宣布就是这个储存监控视频的硬盘坏了所以这里看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所有这种监控系统都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都是政府用来监视和控制人民的一方面它让这个人民在政府眼中等于生活在一个透明的世界，一个玻璃世界，玻璃房子里头，没有什么事情是政府看不到的，政府不知道的。
嗯。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府呢，它又是完全就是黑箱作业。你只有考虑这两者之间的这种鲜明的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么你就当然就可以，你就不能不感到政府这种天网系统的这种建立，它是多么的这个让人恐惧。
好，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据报道呢，说这个北京街头啊，现在到处都是摄像镜头。19大前官方推出的政论片呢，还专门把这个天网工程作为一项伟大的政绩，把它说成是守卫人民的眼睛，让犯罪分子无处遁形。那张先生，请您谈谈您的观察和分析好吗？
这个其实以前也谈过，就是说这种天网工程，然后呢还有呢把这个城市这个划分成非常多的网格，然后呢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所以这个这套东西其实就是也是有历史传统，就这些个极权主义政权呢，它会利用高科技，哪怕是当时的高科技，现在也许未必是高科技了，但是呢他们有这个传统，就是利用这些科技手段来这个监控老百姓然后呢来给这个政权制造很多。所以我们当初大家印象最深的无非就是这个奥威尔的小说这个1984那么这一类的这种监控实际上在前苏联时代和这个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是普遍的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克格勃也好，还有这个东德的斯塔西也好，啊，还有我们这个看有前些年有一个电影很震撼，就是叫《窃听风暴》，我觉得这个还没有看的，其实现在应该去看一看。就是这一套的做法，监控这个老百姓，监控公民的个人隐私，这一套的做法和心态，实际上是这一类政权的一个共性。
嗯，
所以我觉得我回想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啊，其实我从小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那个时候，大概我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在家里这个，我已经我有时候会提醒我父亲，我说您不要这么说话，您在家里也别这么说。为什么呢？我老觉得可能有监听，后来呢？但是这个事儿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啊。然后后来这些年我逐渐的有一些个见闻，比如说这个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民主党派的领袖啊，就是当年这个跟毛泽东做这个窑洞队的那位，他在北京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这个高官了。那么然后政府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大房子让他们这个进去住，然后他们全家人就去看这个新房子，然后他的这个儿子中间有一位是学那种这个就是电信或者机电这类的技术的，结果呢就从墙上就拔出了一个这个窃听器。那么当时那种东西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微型化，可能也许还是什么电子管或者其他东西，但总之呢是，他们就是这个是他的后代跟我讲起，就是说当初他们家就有这东西，然后前几年也有一位老公安跟我聊天，他也说到，他说，当时我们有一个监听点。就在这个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
嗯，
那个时候的技术还很落后，我们是拉着线，把这个线拉到谁家呢？拉到罗隆基家，拉到张伯钧家，然后我问说拉没拉到我们家，他没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呢，他确实证实了，就是那个时候，中共对于这个他们认为的敏感人物一向。是有监听的，
嗯，
也说明我从小形成的那种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嗯，
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我们现在邀请听众、观众、网友加入我们的讨论，先来接电话吧。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好，许波好。
嗯，
中国有句古话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说那个萨德导弹。他在韩国他又不打你，那为什么共产党不高兴呢？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监控系统了，他们看到你共产党在干些什么。同样了，大家知道那个北京的西石库教堂吗？当初那个洋人要把教堂修建的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那清政府马上慌了，咱们皇帝在紫禁城里面干什么你都看得一清二楚，那还行啊。当时清政府就贿赂这个洋人，让传教士把这个西石库修的低一点，那洋人高兴坏了，早知道能拿到银子咱们不把教堂修得更高一些，是不是？所以共产党呀要推己及人，
嗯，
一定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想。
好的，
你们讲究自己的尊严，那老百姓也有尊严啊。
嗯，
谢谢。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
习近平的十九大说要是有几个自信，我认为讲得很好，自信就是真自信的话，我希望就是不要对那个外电广播进行干扰，是不是？因为什么？如果他说的错了，说的不对，你要批驳他，发表文章批驳他；说的对就接受，
嗯，
不干扰，这是一个非常不科学也缺乏自信的表现。
嗯，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的张先生。下一位还是河北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嘉宾好。叫我说呀，这中国媒体说的话应该第一反应应该继续往相反的方向去想，他说是为了公共安全，我看是更多是为了监控个人， 尤其新疆，中国吧，媒体所有高科技手段，中国政府用来第一件事就是监控中国民众。说实在的，现在这习近平统治下高压呀，我要把它称为是后勃列日涅夫时代。
好的，
就是以高压手段对付所有的人。
嗯，
好的，
好，谢谢河北的蔡先生。大量的网友评论啊，我只能选读一些。和黑暗00QI 这位网友说，这个无论是采集 DNA 还是这个系统天网工程呢，肯定是管控社会，在他们眼里老百姓跟奴隶一样，甚至连奴隶都不如。这个叫中中五毛这位网友说，中国的天网监控视频专门对付不同声音的意见人士，不是用来抓刑事犯的。玉玺，关键不是 DNA 数据库和天网系统，关键是共产党的权力不受监督，随意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搞文字狱，侵犯人权。现在有了 DNA 数据库和天网系统，这不受监督的权力就更大了。 Aaron Mary Weather 这位网友说，我觉得这样的天网呢是有利于对犯罪的管控，但是政府呢也有监控民众的意思，采集新疆人民的 DNA 是对新疆人的不信任。西皇大帝说，中国是新时代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财阀的经济形态，剥夺人权、民主和法治，基本上符合法西斯政体的特征。刚才呢，我们接听了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也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啊。网友的一些评论呢，我们两位嘉宾呢可能在这个我们可能在下一段的讨论当中会逐步的回应这些网友的评论以及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我们来继续讨论啊。这个刚才听许多网友都说了，关键呢不是这些采集 DNA 和这个天网工程，关键是怎么用这个问题。不惜代价的这个打造监控工程或者建立数据库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要主要我们来看这种做法的动机和目的。批评者说，监控主要是出于中共的维稳心态，对象呢是社会不稳定因素。那么我首先来问胡先生，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
你刚才一些网友这个对这些事情做的评论，这个关键问题就在于呢，在中国这所有的监控系统它是就是单向的，上面可以看见下边，下边呢不能看见上边，老大哥是明察秋毫，老百姓两眼一抹黑，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它就构成了政府这个权力的进一步的滥用，以及呢对这个民众基本人权的进一步的侵犯。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这简直就是这个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这个噩梦成真啊！那现在的很多，你像奥威尔1984年里讲的那种闭路电视，它也就是这个特点。老大哥，那个官方能够看见你在屋里的一举一动，可是呢，你并不看不见对方。所以这个单向性是这种控制的它的基本特性之一。也从这个单向性这一点，也就揭示出这种控制的本质所在。所以据此呢，我们当然对这个事情不能不表示忧虑，也不能不表示这个反对。尤其是现在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它这些通信技术被政府垄断，那么它就会成为控制人民的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工具。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非常非常担心的，这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要持一种强烈批评的态度。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网友回应这个胡平先生的这个评论。一位叫狼流的这位网友说啊，他说重点呢不是天眼的好与坏，而是他们用天眼来做什么，为人民做事就是好的，想控制人民那他就是坏的，而恰恰是他们用天眼系统就是要管控人民的。我们刚才呢也播报了这个记录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这个画家华勇被捕并且被取保候审的这样一个消息，看来得到众多好心人掩护的这个华勇呢也没有躲过天网。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天网，它是管控犯罪还是管控社会呢？
这个当然是管控社会啊。 这个华勇并没有犯罪吧？
嗯，
华勇只是就是刚才我听你们在这个节目之前所谈的问题，就是这个华勇只是一个记录者，或者说他充当了一个记者的角色，他把真相在这个他网络上公布了，啊，于是他就遭到了追捕。那这个本身，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也不能说华勇是一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但是呢，他遭遇的待遇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逃犯的待遇。至于说为什么能够抓到他，大家也做很多的讨论，就是说那个他一会儿换一个地方，然后他就播一段，再换个地方他可能又播一段。那但是呢，如此这个重复了好几天，最后他被抓到了。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天网系统的效率到底是高呢还是不高呢？也有的网友说呢，说他可能是每天这个自己拍下来以后，他就离开他所拍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交给朋友去替他在网络上这个播出，然后这是一种解读。那不管怎么样，当然我们今天得到的消息就是说华勇已经被释放了，和家人团聚了。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个互联网所造成的这种舆论压力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技术上来讲，就是我刚才讲到网格化管理，它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就是说这个遍布像蛛网一样遍布的这种摄像头，然后呢，把这个你人在这个网格里，你进入那个网格，马上有下一批摄像头来继续跟踪，所以这个它确实是达到一种就是说无处不在，而且你很难逃脱它这种网格化的这个管理或者监控的这个视野，所以这点呢是比较厉害的。除了天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手段也同样可以达到，就是从技术上也同样可以实现，就是对人的监控。比如说你使用电脑，比如说你上网比如说你使用手机、银行卡，这些都可能就是暴露你的行踪。那这个因为现在这个银行卡也好，或者其他的身份卡也好，其实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信息，它可以通过读卡或者通过射频来读取这个卡所在的位置，这卡也包括手机卡在内。所以这个各种的这个手段只要利用了网络以后，都可以达到这种监控的效果。当然这种监控，我们说我们看美国大片经常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个惊险的大片要找一个人，然后很快的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就能找到他。那这个从技术上来讲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关键也就是刚才很多网友所说的，看你的目的，看你的对象是什么。
嗯，
如果你是拿来这个监控老百姓的你是用纳税人的钱，花了纳税人的钱来监控纳税人的，为了你这个所谓的这个维稳，这个我觉得就是非正义的。
好的。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其实这些手段都是侵犯了个人隐私的。
嗯，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张立凡先生他提到了这个你监控的目的。我们一位网友叫周思阳，他呢回应张先生的观点，他说美国政府监听是为了反恐搜集情报，赵国监视民众是为了维稳。另外呢，我就一并再选读几个评论吧，网友评论。金刚吴这位网友说，从中共当局以前的作为来看呢，别把他想得太单纯，也别把他想得太高尚。独裁政权一直就没有安全感，所以控制民众的由来就是来自独裁者的危机感。还有一位叫Kevin Goes 这位网友说，现在政府做的我都支持，但是我就是希望五年之后习近平能够尊重宪法，按时交接权力。 可能是由于中西方观念的差异，有一些中国人对于新疆采集这个居民生物特征以及天网工程好像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像刚才我们也选读了一些网友这样的评论，反而呢对中国监控严密导致社会相对稳定和安全呢感到自豪。我请问胡先生，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西方比如说美国对于中国这种做法会有不同的反应呢？
这当然和中西方观念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呢，人们历来就比较缺少隐私的这种观念。那古往今来的这些正人君子又喜欢标榜自己襟怀坦白。有句话嘛，就叫事无不可对人言。那言下之意呢，那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事情不肯或者对人家说那就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这个隐私本身好像就成个坏东西，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当政府侵犯别人的隐私的时候，那么周围的人并不认为这是对人的人权的侵犯，是对别人的人身的侮辱，是在侵犯别人的安全啊。另外呢，被侵犯的人呢也往往找不着这个一种正当的精神资源理直气壮的来捍卫自己。所以这就容易出现上述种种情况。这个尤其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那我们都记得在50年代的时候批判胡风，那共产党居然把胡风私人信件中的话公开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作为定性批判定性判罪的这个依据。而当时一般人呢居然不以此为非，可见当时那个人们隐私权的隐私的这个观念是何等的淡薄。不过呢，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宜估计过高，因为毕竟是经过过去尤其是文革那种那个登峰造极的对这个隐私的侵犯，在文革之后呢，人们痛定思痛，慢慢也滋生了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概念。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有相当一批人还是对这个个人隐私权是有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至于说之所以还有一些人对于当局这种在新疆做法不以为非，反而表示支持，我想这主要应该说还是和中国当今中国呢缺少言论自由，缺少公共的话语空间有很大的关系。你像很多包括国际上有些这个民意调查机构，他们按照他们调查结果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有信任度，每次调查结果近几年来都是中国的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是最遥遥领先，而很多西方国家的这些民众呢对他们政府的民主选举说政府的信任度呢倒是非常之低啊。那你看起来这个调查也似乎进行的很公平也很科学，因为他提出的都是同样的问卷同样的问题，但是问题在于呢，你中国没有这种言论自由啊，没有开放的这种自由的讨论。那我们之所以这个相信，我就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自由的发言，我们就能够说服别人改变他们的看法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要求言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专制政府他很害怕言论自由，因为他知道一旦有了公开的自由的讨论，很多人的看法就会变得不一样。像上面谈到的那些新疆的那些人对新疆看法做法表示认同的人，我相信只要经过一定的这种自由讨论，他们一定会改变这个看法，他们一定会意识到这是对别人的人权的侵犯，而且这是他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人权的一种威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想中国人和这个外国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区别。
好的，那么现在一位网友呢叫玉玺，他回应胡先生的这种说法，他说民主没有网络墙，没有文字狱，没有一说自己的国家有错就马上接一句外国也有，民主国家的确有很多没有，看看专制，有网络墙，有清理低端人口，有文字狱，有封杀，专制共产党什么都有，所以他说我好羡慕民主国家。那么我们接着这个讨论啊，请教张先生，有人说呢，您不要生在福中啊，不知福了，和美国比较起来啊，中国安全稳定的太多，所以呢有人说他宁愿要这种国家监控。张先生对此您怎么说啊？
我们这个官媒啊，这个经常在街头采访幸福感，就是拉住一个人就问，哎，你感觉幸福吗？问题是对着这个镜头谁敢说我不幸福啊？ 啊，这个到底啊，这种恐惧到底是算幸福呢，还是算不幸福呢？然后再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幸福的话，我起码我希望这个这些个被赶到大街上，从家里的这个热被窝被突然一下子赶到大街上的这些人，你说他们幸福吗？啊，在寒冬腊月，啊，这个在这个冻饿在街头，啊，这你说他们幸福吗？还有那些被失踪的人，你说他们幸福吗？我觉得这个现在你很难啊。当然，我们可能这个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美国哪儿又出枪击案了，哪儿又来一个杀手，杀死了很多人。但是你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个中国这种血拆暴力的强拆，如果中国人民真的有持枪权的话，这一类就是侵犯公民的财产甚至人身的这种恶性的事件啊，还会发生吗？我觉得可能这个几率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什么呢？人民能够有武器来保卫他自己的家园，保卫他自己的财产，保卫他自己的这个亲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相对的，就是说虽然中美两国这个制度不一样，但有一些社会问题可能是有共同的，啊，甚至也有各有各的特色。但是总体上来讲，你很难说，就是比如刚才谈到啊，有的人这个觉得这个采集新疆的与我无关，其实这个采集新疆的这个 DNA 只是一个大计划中间的一部分。
对，
你不要以为这一套东西就不会扩展到你的头上。而且现在实际上国际人权观察他们说呢，就是现在这一套做法其实是在通过所谓免费体检的方式来进行的，就是明着是免费体检，但其实在搜集你的这些 DNA 这些生物特征的东西。那这个被搜集者，你获得了免费的体检，你是幸福吗？你可能当时觉得很幸福，但是你不知道你受到了什么样的监控。所以这个东西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再有就是所谓的维稳产业链，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也像这个癌细胞在克隆一样，就是每一个这种集权的这种工具或者组织，他们都会有一套维权的产业链，他找出一个项目来立项，来争取经费，然后呢这个争取设备，最后呢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套东西也是集权主义政权之下所产生的一些怪胎。
好的，
谢谢。
一位叫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的网友回应刚才张先生的评论，他说外国人觉得政府权力太大，国家就会乱，中国人觉得政府权力越大，社会就越稳定。另外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再接一个电话吧。北京的张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北京的张先生，
我一直在等。
好的，请您发表意见。
你好。我觉得在我眼里中国是，
喂，张先生，看来张先生的线路断了。好了，我们也没有，对不起张先生，我们现在也没有时间了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普国家安全策略直指中俄，北京有何反应？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